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保罗在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想要去拜访哥林多，但现在他还不想放下正在以弗所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工作，所以他派提摩太去查看哥林多人的情况。提摩太到达后，看到教会非常混乱，哥林多前书这封信似乎没有达成保罗所预期的好效果，所以保罗听了提摩太的报告后，就亲自去拜访了他们。但是当他抵达那里的时候，发现社会上甚至教会里有些人似乎在攻击他的事工，所以保罗就离开了。但是保罗并不准备让这间教会的福音见证被掩盖，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严厉地责备他们，并派提多带着这封信去到哥林多。这封信没能为我们保留下来，在此期间保罗离开了以弗所，并往马其顿去，在那里等待提多回来报告情况。这间问题多多的教会会如何回应他的纠正呢？他担心他的信会叫他们忧愁，但提多带回了一个好消息，保罗的担心变成了欢喜。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八到九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所以在保罗最初写完哥林多前书大约一年之后，保罗根据提多带回的好消息写了哥林多后书。那么我们今天能够从这封信中学到什么呢？尤其是当保罗与这一间问题多多的教会的关系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故事的时候。是的，神启示这封信不仅要让哥林多人受益，也要让我们受益，这就是给我们的主要教训。神乐意在你的软弱上彰显他的能力。保罗讲述了耶稣对他说的话，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我们思考这本书的时候，我想知道你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神会如何使用你的软弱来彰显他的能力，使你来依靠他呢？我们会把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软弱这个主题。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徒领袖在软弱中显出神的大能。哥林多教会需要真正的领袖，但是像我们一样，他们偏爱那些有天赋的领袖，那些能打动人的领袖。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使徒是软弱的使徒，像保罗一样，而不是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现在当你读哥林多后书时，你会马上注意到保罗对他使徒身份的辩护占据了本书的一大部分。这根本不是因为保罗的自我迷恋，这是因为当哥林多人被引诱离开保罗时，他们就被引诱离开保罗所传的福音。 因为保罗所用的方法体现了保罗所传讲的信息，他在软弱中传讲，但他传讲的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是软弱之完美样式的典范，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呢？首先，他们说保罗反复无常，毕竟他已经计划好再次拜访哥林多教会，但最终又决定不去了。保罗解释说，一旦他意识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仍然存在，就不适宜进行一次短暂和友好的拜访，所以他认为在事情得到解决之前他不去拜访，这对哥林多人来说更好。他在二章一节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其次，他的反对者指责他严厉刻薄，他们指向了保罗所写的那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谈论了管教的问题。教会似乎误解了这封信，以为管教是长久的，但保罗在二章七到八节鼓励他们要与那过去犯罪现在已经悔改的弟兄和好。第三，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指出保罗没有使徒的凭据。那时的演说家会用举荐信来证明他们是合法的，是真材实料的。在保罗的简历上并没有这样的举荐信，他说世人的认可对基督教的事工无关紧要。三章一到二节，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哥林多人的信心远比世俗的凭据更能表明保罗的事工是被神祝福的，但是保罗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回应这些攻击，他反而列出了使徒职分的宗旨，这些都是他忠实的按着去做了的。对于这些超级使徒，看起来他们列出一堆希望可以打动听众的成就和资格清单，像是一场宗教选美，所以保罗在这最后几章里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的进行了同样的论证，他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旁征博引来证明他的身份。除了他所列出的清单，他还十足的其貌不扬。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从疼痛到饥饿到迫害到被魔鬼折磨，再到众所周知的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保罗的简历是一份软弱的名录，在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话，他在自夸，但这是挖苦式的自夸，像世人眼中的傻瓜一样的自夸。因为正如他在十一章三十节所说的，他只夸那些关乎基督的荣耀和他自己软弱的事，所以这就是软弱使徒的事工看起来的样子，他不是关乎外表，而是关乎属灵的现实。这现实就是神要通过赐下丰盛的恩典，在像我们这样不配的人、软弱的罪人身上来荣耀他自己。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部分，就是基督徒领袖在软弱中显出神的大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今天的第二部分，基督徒在软弱中显出神的慷慨。在第八到九章，保罗为耶路撒冷教会进行募捐的教训里，我们看到了这个主题，那里的信徒极其贫困。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有违常理的反主流文化的软弱的基督徒捐助其他软弱的基督徒。首先，保罗呼召他们要无私的捐助，像耶稣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劝勉哥林多人捐助，他的目的是要试验他们是否已经领会了保罗关于神国的教训。这是一个建立在慷慨之上，就是耶稣无私的慷慨之上的国度。这些信徒有责任去服侍他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对他们也是一个光荣的机会。除此之外，保罗呼召我们要慷慨的捐助，像马其顿人那样。在八章二到四节，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亲爱的朋友，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马其顿人的慷慨是基督的慷慨有力的见证。我们怎样才能有同样慷慨的姿态呢？保罗给哥林多人的教训简单明了，就是思考耶稣的献祭，并对他的爱充满敬畏。不但如此，我们要乐意的捐助，仰赖神的供应。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基督徒的软弱显明神的慷慨。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三个主题，基督的教会在软弱中显出神的恩典。在这封信中，保罗强调了教会的重要性。他教导说，教会是神的居所，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教会向整个宇宙彰显神的荣耀。毫不奇怪，首先是我们教会要有在软弱中喜乐的心智。现在这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有违常理的，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对于作为教会的我们应该算是一股清新的空气的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保罗在这封信中不断提及自己的患难，带着一种与我们寻求慰藉的耳朵似乎格格不入的喜乐。他以这些软弱自夸，因为他们将荣耀归给了神。在十二章八到十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欢喜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呢？当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教会遭受患难时，我们把它看作是神向世人彰显他的能力的机会吗？我们来听一听保罗·屈普对这段经文的看法。他说，我们的软弱不会妨碍主想要对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的妄自尊大会阻碍。神的能力属于那些软弱的人，神的恩典属于那些无能的人，神的应许属于那些有信心的人，神的智慧属于那些愚拙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国度的教会当有的第一个心智。那其次呢，就是委身于福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超级使徒攻击了保罗的事工，并质疑他的权柄。作为回应，他强调了真正的福音，因为通过提醒哥林多人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罪得赦免的核心信息，他将揭露他的反对者是假师父。 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神的恩典。同样，福音的优先权在我们的教会里应该是明显的，特别在我们的讲道中，福音就是保罗所传的，也是他传的原因。我们看一下第五章18-21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最后一节经文第21节是圣经里对福音最简洁的总结之一。在圣洁的神面前，因着我们的罪，每个人都被定了罪，我们的罪应该得到神的惩罚，但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无罪的，他不应该受到审判。出于他的爱，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接受了本应完全属于我们的惩罚。用这节经文的话来说，他成为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成为罪，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向所有悔改和信靠他的人提供了完全的义。这个信息对哥林多教会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对我们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为此祷告，愿这个好消息永不过时，愿圣灵激发我们对福音的热情，因为将福音存记在心将会保护我们免受各样虚假教训的侵害。哥林多人曾被这虚假教训诱惑过，因为一间委身于福音的教会对那些不是呈现圣经中耶稣的虚假福音也会严加驳斥。那最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也看到，我们在教会里要有悔改的心志。悔改简单的说就是离开罪并且转向神。保罗对提多带回来的消息喜出望外，哥林多人已经转离了他们之前的罪，他也渴望他们继续走在这条悔改的道路上。换句话说，保罗是在鼓励教会要成为一个关注近前的教会，教会不要把目光放在知名度或者可感受的成功上，相反要致力于看到基督的身体得到建造，并且有一天能毫无玷污皱纹地献给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已经尝到神恩典滋味的人，应该为能够继续悔改我们的恶行并信靠基督的爱来祷告的原因。亲爱的朋友，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谁在效法耶稣的榜样？基督，宇宙中的全能者，却取了我们的肉身，承受了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期待他施展力量建立他的国度时，他反而甘心乐意地走上了十字架。他是我们的榜样。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这些把盼望放在耶稣复活之上的人，愿我们都来拥抱我们的软弱，因为神会把我们变成他荣耀和亮丽的新娘。所以正如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所说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连进我生命。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概览的是哥林多后书，我们从前书进入到后书，从国度的问题来到了国度的软弱。其实他今天是分了好几个视角来看待软弱，对吧？教会的，包括基督徒的等等。我其实很想问，就是我们是否期待自己，或者说我们期待教会以刚强的姿态来见证并且荣耀神呢？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这种期待是不可能的，哎，就是这个期待你是不可能达成的。
不可能达成是一回事，我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不期待。
不期待。
对，
思雨，你会期待教会或者自己以刚强的姿态来见证并且荣耀神吗？
当然会想过了。
想过。
嗯，
我其实跟你们坦诚说，我感觉我有这样的倾向，不是说我被这种想法捆绑。
嗯，
我觉得这个想法的极端可能就是成功神学。
哦，
是吧？就是他希望我或者我的教会在各方面都很刚强，都很出色，都很优秀，以此来见证并且荣耀神。我觉得这个极端可能是这样子。我倒不是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总觉得一个正向的影响也会带来一个榜样吧。但是今天这个信息会打破我，它会让我觉得有的时候未必是刚强，可能软弱。另外一面，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并不是以刚强的姿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
是啊，就像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见证神，我们的见证通常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见证到神呢？是软弱啊，通常都不是说我们很刚强，我们很成功，我们很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能见证到神，见证到神的大能，见证到神的同在。通常都是在软弱中去经历神的，比如说我们在生病中得了安慰，得了医治，我们在疲乏无力中得了力量，得了能力，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得了神的帮助。这种种情况下都是在软弱当中，你发现神的同在，神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支持，让我意识到说，其实神就是那位唯一的帮助者。我是在这个软弱当中，我能够见证到他，我能够并且在这个见证当中，在神给了我这些力量能力的时候，我来荣耀他。
我也听说过一些就是相反的一些言论，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会觉得，如果我们基督徒比如说像那些成功神学的有这种倾向的人呢，他们就会认为那神不期待我们更有钱一点，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开着车去传福音吗？就有这些的论调吧。
嗯，就是希望我们用一个
比较刚强的、
出色的、
出色对
优秀的
对
角色状况来见证神啊！你看基督徒的什么样成功的一个代表来见证和荣耀神，
反而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们如果是体现一种软弱的姿态或者状态的时候，反而是不荣耀神的，
让神的名得到羞辱。
是。
对，这就是人的角度嘛，人的视角，而且是人的感觉。所以我们常常会把那些明星啊、名人啊，就是那些有名望的，他们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的所说的话我们会奉为圣旨，觉得哎，他们说的就是对的，他们做的就是对的，甚至他们比如说在哪些大型的场合公开的向人去做见证，我们基督徒就觉得哎呀，特别好，特别棒，你看这些名人他们的影响力多强，我怎么没有那样的影响力啊，我要是有那样的影响力该多好啊。
所以呢，这就带来我想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视自己的软弱为彰显神大能的机会呢？我们会这样想吗？
会的。尤其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常常都是跟神说我的软弱，然后就自己从那个软弱当中就能够得力量。
是，就是生病的时候是自己身体软弱的时候。
对，我觉得 软弱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个东西，就是软弱它不是指的犯罪。
嗯，
因为软弱是常常是觉得比如说我的身体状态不行，我在生病了，我很没有力量，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不了，我没有能力，我需要神的帮助，这是软弱。
嗯，
但是有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自己是在罪中，不愿意走出来，不愿意放下那个罪的捆绑，却以软弱夸口，这是没办法荣耀神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嗯，
在如今这个时代，婚外情同居、未婚同居，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世人已经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那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会免不了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比如说两个正在拍拖谈恋爱的弟兄姊妹，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同居在一起了。那你不能说啊，我很软弱，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分开，然后不愿意正视这个犯错犯罪的问题，不愿意悔改，你说是自己夸自己软弱，这是非常糟糕的。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尤其是让这些教会的领袖同工，他们会感到很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有一些习惯性迟到的人。
嗯，
就是你怎么在这个讲台上，你去跟大家去讲不要迟到，然后大家来教会敬拜是敬拜神的，你是今天要见神的，你不是来见人的，所以你见神你怎么还敢迟到呢？就无论这样的道理讲得多通，但是习惯性迟到的人就是迟到。而且很多时候人迟到的还有一个夸口的理由，就是我软弱嘛，因为我早晨爬不起来嘛。然后他强调这个理由的时候，他没有好好的去找一下这个爬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很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晚上你刷手机刷得太晚了，你习惯性晚上刷手机不睡觉，所以才导致早晨爬不起来。人常常是纠结的是夸的是那个我软弱的那个点，但他没有去找那个原因，他也不愿意从这个原因当中去改变，所以照样迟到。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你说你在这个上面你继续的夸自己软弱，不去付出这个改变的行动，怎么样去荣耀神呢？
嗯，是。所以唐曼是从另外一个视角，就是首先软弱一定是可以彰显神大能的机会的，但是我们可能会误解了一些他本身不是软弱，而是被罪所辖制与捆绑，我们却把它当成软弱，甚至以此夸口，这是需要重新去审视的一个问题。
嗯，
是。所以呢，在今天这卷书就带领我们来思考软弱，但是保罗的软弱是真的软弱，他并不是在罪中，而是为福音的缘故受尽了逼迫与苦难。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了，他是靠着神的缘故。所以今天这卷书带给我们的反而不是丧气，反而是刚强。求神借着你的软弱使你重新靠着神可以站起来。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你们应